在北航念了5年的博士，没办法毕业，不得不退学肄业的这么一个耿同学，现在成了学术圈打假的一个英雄。他学术打假的方法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对一些结清也好，院士也好，准院士也好，或者是某一些学院的院长也好，他们发表在顶尖刊物上的一些学术论文，对于这些学术论文，耿同学并没有就其内容和观点发表一些对错或者是真假的评判，而是就其在论文中展现出来的基本的数据和表格进行一些简单的对比分析。可以非常肯定的说，那些论文里的数据和表格的内容是严重造假的。耿同学也都说过，他所有揭示出来的数据造假，那些论文的造假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不可能以误用或者是误操作这样的理由可以搪塞过去。那么在学术圈，尤其是在高校这样的一些机构里面，类似的造假的行为明眼人都知道其实是广泛存在的。最近的高考刚刚结束，国人为什么特别重视高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高考是不可能作弊的一个最公正的考试，但是在大学，在很多其他社会里存在的某一些考核和考试中，客观上是存在一定比例的作弊的。我们都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样的事情其实已经由来已久，以至于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心里非常清楚的，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个潜规则，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去挑战和揭露这么一个潜规则，以至于没有能够拿到博士学位的一个耿同学，他在自媒体里面打破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潜规则，他是承受了一个巨大的压力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力挺我的一个师弟叫马翔宇，他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在打破潜规则。所以对于耿同学，不管他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不管他在专业上是不是够一个博士的水平，以及不管某一些人在不断的给耿同学泼脏水，我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敢于站出来打破潜规则揭露丑恶面的那些人，他就是英雄。现在在我们学术圈存在着学术造假的某一些所谓专业的人士，他们已经形成一种利益团体，相互站台，彼此掩盖一些虚假的科研成果，而这样一批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团体，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大家看到的现象就特别奇怪，耿同学打假得到了自媒体网络上众多的赞许和支持，甚至半月谈也都谈到学术监督不能只靠孤勇者的单打独斗。那么他揭示出一个现象，学术打假现在只能呈现出零星的孤勇者的单打独斗。所以被耿同学揭露的那些学术造假的院长也好，结清也好，已经有明确处理结果的其实还在少数。虽然很多的学校宣称对这样的一个学术造假是零容忍的，但是他们没有表态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和有力的机制，对本单位本体系内的学术造假的现象和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可想而知，学术造假在高校和一些科研机构确实问题非常严重。那么在科研的这个问题上面，也有一些明确的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真正的科研更多的是在产业界，是在企业界的。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上过大学，甚至也读了研究生，也获得了硕士学位，也有蛮多的同学和朋友获得了博士的学位。但是在学校里的硕士课题的研究和博士课题的研究和现实世界真正的需要是有巨大差异的。除了纯粹的数学、物理学一些那些基础的科学研究之外，有大量的学术研究它的水平和质量是不高的。但是呢，在产业界和企业界的科研，那必须是过硬的，是骡子是马一定会拉出来溜一溜。所以在产业界和企业界的科研，那才是真正的来不得半点的作假。但是反过来，在高校和所谓研究机构的那些研究成果很难得到严格的验证。所以耿同学也提出来，这一类的学术打假也不难，只要有专门的资源，成立专门的机构或者是实验人员，把这些科研成果的实验能够重现的再做一遍，我相信就能够打掉至少 90% 以上的学术造假。所以要揭露学术造假和遏制学术造假不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就在于能不能打破现有的利益团体之间的相互掩盖，维持着一种都不说破的潜规则。只要能够打破这些，我相信科研造假的不良的现象和歪风是可以有效纠正的。但是现在我们确实没有看到在科研和高校的这个领域里面能够有成体系的非常明确的遏制学术造假的规则和做法出现，我们期待这样的一些做法和规则的出现，好吗？这是我的看法，大家怎么看？评论区交流交流。